那个趁着等其他人坐好，我回答两个问题哈。终于有人有问题了。他说祭坛，如果不用血来抹血的话，是抹哈，不是摸血哈。你写成摸血是抹血哈。那祭坛不洁会有什么结果呢？因为祭坛不是人啊。那个。祭坛如果不洁净，那么献的祭就不蒙悦纳啊。所以我们读马拉基书的时候，很多人很喜欢引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说你将当纳的十分之一献给神，来试试看神会不会为我们敞开天窗啊。那么很少人引用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十节，说巴不得有人去把殿的门给关上了哈。因为神的百姓在这里玷污了神的祭坛啊。什么叫做玷污了神的祭坛呢？神说要把没有瑕疵的把最好的献给神，但是那个时候神百姓已经堕落到一个地步啊，他们的奉献献祭都是表面功夫，把有残疾的瞎眼的这些有残疾的献给神，所以神说巴不得你们把门关了，我根本不欠这个啊。是那个以赛亚书第一章，神甚至说他厌烦这些献祭哈，因为不是真心的啊。奉献一定要真心啊，一定要出于爱啊。所以坛没有洁净，为什么坛需要洁净？我说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奉献都不单纯啊，我们的奉献都不洁净，所以连坛都需要洁净，好不好？第二个哈，信徒是靠主的灵才能活出新生命呢，还是靠人自己去下决心去操练呢？那当然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对不对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主过得胜的生活的啊，所以枝子不能够离开葡萄树，如果离开葡萄树，它的结局就是枯干，然后没有用，丢在外面烧了。所以一个人离开圣灵，不依靠圣灵，不依靠主的话啊，他第一个经历就是枯干啊。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已经枯干，甚至很长时间属灵是枯干，要很小心，这是一件很危险的提醒啊。所以我们变得枯干呢，这是一个红灯啊，不能够忽略红灯啊。我们那里上一次有一个神的仆人外国的牧师到我们那里讲到，他说他的车子坏了，那个引擎红灯亮哈，不是坏，他车子引擎的红灯亮了，那红灯亮都要赶快送到车厂去修理的。送到车厂就给他修理，结果那个检查了老半天，说我找不到你的问题哈，他说应该没有问题，他说可是我的灯亮了，他说没有关系，那个灯有的时候只是一个就是灯就是了，你如果不喜欢，弄个黑胶带把它贴起来就好了。那今天很多基督徒到最后，对于我们属灵上亮的红灯，我们就是贴个胶带不去看它，想要平安平安就继续下去了，然后。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来的日子也是如何。那个时候人照常吃喝嫁娶，然后不知不觉洪水来了。那弟兄姊妹，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照常的生活，照常的忙碌，照常的吃喝嫁娶，然后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审判来了，管教来了，或是主真的回来了。你不要以为说审判来了管教来了比较痛苦，主回来了没痛苦，主回来更可怕，我们要照账了。如果没有好好预备好的话，主来真的是一件让我们担心的事，但是如果我们预备好的话，爱慕他显现的，那主来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所以我们还是有我们的讲究，所以不是凭着自己，一定是恩典，所有的都是恩典。今天在基督里让我们夸胜，靠着爱我们的主能够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所以呢，生命里面离不开葡萄树，我们在生活上的挑战、患难、困苦、逼迫、赤身肉体、饥饿等等等等、刀剑危险，这些所有外面的遭遇也都是靠着里面的生命，靠着基督啊。所以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有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全部都是讲到靠着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力， 能够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练的是内功啊，里面跟主的关系，里面生命真正的改变，真正的长大成熟啊。所以外面的追求不是不好哈啊，圣经上也提醒我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所以追求是有必要的，但是你不可能只靠追求而让你圣洁啊，你只靠追求让你得胜啊，真正的依靠是里面的基督，是靠的圣灵，好不好？好，我就是讲到这啊。另外这个问题，他说献赎罪祭，献细面十分之一依法而不愿流血，这在赎罪的事上有什么讲究啊？为何赎罪不用流血啊？这很好的问题哈。我刚才讲过，所有的祭，就连素祭、奠祭都离不开燔祭跟平安祭，这个祭牲被杀流血。那么在这个圣经上讲到赎罪祭，为什么讲说穷的献不起这些牛羊牲畜的，可以献鸽子啊，或是献斑鸠？那如果还穷到不行的时候，准许他献细面的依法十分之一，但是不准掺油，不准有乳香啊。那为什么容许这样？那今天在神的心中，在神的要求里面，神要求所有神的儿女们都需要有认罪的事实和经历啊，没有一个人可以没有认罪的这种经历和态度的。所以如果他穷到一个地步，他实在买不起斑鸠跟鸽子，你还是不能够离开，要在主的面前有认罪的经历啊，要向着神承认我是个罪人，承认我需要被遮盖。那么他没有能力杀牲畜、杀鸽子、杀斑鸠，那么至少他在这样子的根基上向神认罪，向神献上这个依法的十分之一。但是每一年到了七月十号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是为着整个以色列家赎罪，带着血进入圣所啊，为着整个全家赎罪。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细面所表达的认罪，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得到遮盖，好，得到的这个赦免。但是你其实从新约里面的圣经回头看的时候，你知道牲畜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对不对？它不过只是把我们的罪遮盖就是了哈。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好不好？对不起，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先读第十章再回来。第十章的第四节，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啊。所以你要知道旧约神百姓献牛献羊，你穷到连鸽子都献不上，不要说献牛献羊了。那就算你可以献牛献羊，公牛公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它只是把我们的罪给遮盖了啊。然后我们现在来读第九章，基督借着十四节，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耻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所以旧约的百姓全部都是在信心的里面啊，借着所献的祭物等候真正那位救赎者来到啊。所以等到基督来的时候，他就做了新约的中保，他就赎了人在前约所犯的罪。所以旧约的人献赎罪祭献什么？他们就是凭着信心照着神所讲的，他们在这里在主观上借着献赎罪祭献赎千祭，他们的罪 好像被遮盖了啊，被神不纪念了。但是呢，公羊的血，公牛和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其实还在的，他只是被神遮盖，神不追究，神不纪念，神不击杀就是了啊。如果基督没有完成救赎的话，那么前约之人所有的这些信心举动全部白费的。所以当基督说成了的时候，这是大事啊！整个前约之人在信心里面所有的举动都有价值了，因着基督一次完成永远赎罪的事。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稍微这样了解一下，好不好？那第二个问题，平安祭的意义是与神和好，这是这个祭物的名字，从祭物的名字来领会。但是平安祭的意义从圣经来看常被称为感谢祭，是为感谢还愿而献上。请问平安祭的重点到底是在与神和好，还是感恩和怀愿呢？这两个目的好像很不同。那其实也没有很不同哈。那今天人如果没有基督所带来的赦罪和赦罪里面的平安，人是不可能享受平安的。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平安啊，这样子的与神和好，我们向神献上感谢啊，或是我们也在这个爱的激励里面，我们向神许愿啊，也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和爱的里面啊，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啊，像在这边所说的，为了感恩，为了许愿，或是为了甘心，把自己这个祭物献给神。所以我不觉得这两个有很大的不同哈。那至少这个是就的整个圣经的救恩真理或者所谓的神学思想，它是一致的哈。我只能回答到这了，好不好？好，我们底下要继续还有奋斗的哈，我们还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也很感动，你们都没有走哈，没有说这话甚难，转身就走啊，你们都还留在这，那我们继续一起奋斗，好不好？那我们现在来进到第二大段啊，侍奉的条例。那刚才我们那一堂里面把这个献祭的条例讲了，我们现在来讲侍奉的条例。那我就把八到十章跟21到23摆在一起哈。那那这样子来看的话，因为都跟祭司的侍奉发生的直接的关系，那么也跟我们在座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发生的关系啊。为什么？因为昨天我已经引用了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啊，说到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啊，出埃及记神把我们跟世人分别被拣选出来啊。那么到了利未记就讲到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啊，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么被召出来的目的是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些祭司啊，他的要求，他献祭的条例啊，看起来好像是旧约的条例，但是他其实属灵的原则神是不变的哈。所以属灵的原则其实都是一致的啊，反而你能够从旧约很多这么细的要求里面，你能够体会出这位要求他们的神，他对一个侍奉神的人存的是一个怎样的心态，好不好啊？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来读啊。那么第八章是讲到这些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起来承接圣旨。在这里我讲义上列了八件事情，你如果喜欢七的话，你可以把它改成七件也没有关系，因为其实有一些是可以合在一起的。那但是在我们讲细节之前呢，我就很简单的讲一下啊。那这里讲到祭司要来承接圣职他在主的面，其实都打出来了他在主的面前有几件很重要的事，你们先不用看讲义啊。那第一件事情要被召出来。第一件事情，所有侍奉神的人被召，等一下再讲细节。被召出来以后呢，要洁净，要洗身啊。然后第三件事情，洗了身体以后要穿上圣服啊。那么第四件事情就要受膏。那这个时候的受膏，只有大祭司跟会幕跟会幕里面的器具要被膏。那第五件事情，这个时候就要献祭啊。献赎罪祭跟燔祭跟承接圣旨的祭，三个重要的祭。那么第六件事情呢，他们在这里就是众祭司的受膏。所以你们就注意到有大祭司的受膏跟其他祭司的受膏。第七件事情， 讲到祭司所吃的东西，他们可以承接圣职以后就可以享受神的食物。而第八件事情讲到他要跟神，在他开始进入侍奉以前，他需要跟神被关在会幕里面整整七天。这是承接圣职的七八件事情啊。你们现在如果把这个关掉好不好，然后考考大家，我们一起来背啊，听我讲到没有这么容易的事哈。好，开始。第一件是什么？蒙召。第二件呢？
洁净。
哇，你这么大声啊。第三件事情呢？穿上圣服。第四件事情呢？受膏。第五件事情？献祭。第六件事情？众祭司的受膏啊，承接圣职。第七件事情？享受神的食物。第八件事情？跟神一同关锁啊。哇，你们很棒啊。对我是很大的鼓舞哈！一下八件事情，那会背了以后，我们现在开始来每一件事情看。那么我跟大家说，每一个点都跟在座的每一个人发生关系，所以你千万不要把自己分开来去读它，它跟我们都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关系。经文的细节大家可以翻到利未记第八章哈，但是我们。讲到的时候你就可以低头看一下，但是我们可能不见得有时间去细看啊。那第一件事情，蒙召亚伦和他的儿子蒙召成为祭司啊。那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要成为侍奉神的人是一个恩典。一面来说，神的确狭义的来说，神的确召出一些特殊的器皿，把特殊的责任托付交给他们。那另外一面，广义的招，神招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君尊的祭司啊。所以在旧约，当神差遣摩西亚伦去见法老的时候说什么？容我的百姓去啊， Let my people go 啊，这是预备的工作，要把他们从埃及招出来，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啊，不光讲到基督，也讲到他的百姓，从埃及招出来。所以我们都是被神招出来的一般人啊，从整个世界的辖制底下啊，从神审判的底下被神招出来救出来，那为的是什么？好侍奉我啊。所以你要知道，今天我们在神的眼中，旧约世界的祭司的国度啊，因为以色列人拜金牛犊，所以后来这个责任特别交给了利未人。但是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这是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啊，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弟兄姊妹要知道自己是被召。好，那被召这个是很重要的哈。你没有这样子的认识，你就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属神的人。什么叫做被召啊？因为你跟神之间，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特殊特殊的使命托给了我们啊。有一次我们家旁边巷子里面火灾啊，那个火灾发生的时候，那个救护车啊，不对，那个消防车就跑来了啊。不光消防车跑来，上面有穿着这些救火衣的消防队员，然后我发现很多一般老百姓开的车子也来了一大堆啊。他们不是来看热闹的，他们一来了把车子一停就冲到车子里面，抓起衣服来穿上去就去救火了哈。所以当那个火还好不大，不久平息了，平息了我就问这个消防队员，我说你今天是不用上班是吧？因为那天是礼拜六好像还礼拜天。他说今天是轮到我休假哈。我说但是你也来了。他说因为我们身上都带着一个仪器，当我们一接到通知的时候，不管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放下所有的事赶到现场啊，我们就来加入这个救火的行列。那这个叫做特殊的身份和角色啊，是一般被招出来的人啊。所以从外面看，当他在逛街在买东西，当他带着孩子在公园运动玩的时候，跟世人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同，但是他们里面知道他们是蒙召受托有使命的一般人啊。所以今天所有神的儿女都应该知道，我们是被神从世界里面召出来， 为的是侍奉神。所以刚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第十章也说到了哈，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除去我们的死刑，为的是叫我们侍奉永生神。路加福音第一章、也在那里说到，我们既然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就让我们终身可以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对，弟兄姊妹，你要真知道自己是一个蒙召的人，你千万不要以为蒙召这两个字跟你没有关系、那是传道人、那是全职侍奉神的人。 No， 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蒙召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也说到，我们被召、进入与神儿子耶稣基督的交通里，被 call into the fellowship with his son Jesus Christ。 这是不光是被从世界里面召出来侍奉神，我们也被神从一切的旧造的这个堕落的罪性败坏的天性跟这个败坏的世界里面召出来，为的是要进入与他儿子的相交，英文是说 call into the fellowship of his son Jesus Christ。 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也说、第二节开始、第三节他说，他是用他的荣耀和美德召我们，他用他美丽的生命来召我们、让我们这个得到了这个既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既然脱离了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你看到了没有，圣经有这么多的经文讲到召召召是跟每一个人发生关系的，也千万不要以为今天被召只是传道人只是牧师只是谁、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召、被召来侍奉永生神，被召来进入神儿子的交通，被召带来有份于他神圣的生命和性情。太重要了，每一个人都是被召的。就有一年大概2002年吧还是2001年我忘记了，我们教会在一次退休会里面、那天圣灵很奇妙的有一个特别的感动哈、我们平常都不敢这样子的，我们就跟弟兄姊妹说，有没有任何弟兄姊妹我们愿意把自己更新奉献给神。我说我不是要呼召大家全时间侍奉神，因为那是神的事情。我说有没有任何的弟兄姊妹预备好了，真的像燔祭一样把自己献给神，说主我在这里，你要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召我，不管你要召我、什么时候召，什么方式召，召我做什么，那是你的事情，但是我预备好了我在这里。所以那时候那天将近有30个人答应这样子的呼召，那我很感动哈、他们就是完全预备好了，主任你差遣任你使用、所以那天他们出来了以后，我们就觉得不能够光让弟兄姊妹只是有这个感动、我们一定需要有一定的装备哈、所以我们就开始了一个小小的培训，为了这30个人，我们把它叫做 AAA 哈，就是3个 A 哈、如果你在美国的话你一定听过 AAA 哈、它是美国最大最大的汽车保险公司、就是American Auto Association AAA。 我说我们的 AAA 哈不一样哈，我们第一个是 Appointed by God， 是被神召出来的哈、第二个是 Anointed by God， 是被神所膏的，不光召神膏你哈。那第三个、是 Approved by God， 是能够蒙神悦纳的啊、我说我们希望得到的一个主的工人、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是一个 AAA 的 servant、是一个 AAA 的仆人、他被神所召 appointed， 他被神所高 anointed， 他也被神所悦纳 approved by God、所以我们有了1年的时间的课程来预备这些同工们，我们一起有各方面的追求装备、因为在旧约里面连立位人、25岁就要出来开始学习侍奉，30岁尽职、在帐幕会幕里面、这个赐给亚伦家配搭的侍奉，所以一定要接受装备和训练。那这是第一件事情蒙召，所以神对摩西说、你要将亚伦和他的儿子一同带来，这个就是召、所以希伯来书第五章也说到，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的，唯有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所以、在旧约是特殊的人才被召出来， 可以当祭司，新约我们都是被召出来的。第二件事情要洁净啊，摩西带着亚伦和他儿子来，用水洗了他们。那么圣经上说到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大祭司在治理他的家，让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信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这个人每一次都需要被洁净的。要来侍奉神，很重要的事情，我不光被召，我也需要被洁净。不洁净是不可能讨神喜悦，那不洁净是不可能成为我们所服侍对象的祝福，因为我们不洁净。我曾经举了一个例子啊，一个小女孩有一天她爸爸不在，她妈妈不在家，她看见爸爸在后院做这些割草啊，这个整理院子啊，修理篱笆，大热天很辛苦，满身汗啊。那这个小女孩她跟妈妈给她的榜样很好，那她就想倒一杯冰的纯的橙汁给她爸爸喝啊。那么全家找不到茶杯哈，因为那个厨房的那个柜子是在上面高的，她拿不到哈。他一急就跑到这个院子去，把他们家那个大花狗平常吃饭的那个碗拿来了哈，然后就倒了100%纯的冰的橙汁在里面，然后送去给他爸爸。我常常问说，中间有没有当爸爸的拿起来就会喝的，请举手哈。孩子的爱心很感动。他的用心，他的爱心都很感动，但是器皿不洁净，东西是好的，心是好的，器皿不洁净不能享受啊。那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可能心是好的，动机是好的啊，我们所交通的内容可能也是好的，但是我这个人不干净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服侍到人的生命里面啊。所以这是第二件事情，侍奉主的人一定要在主的面前，他在这里特别说到心中的天良亏欠已经洒去啊，所以让我们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保罗几次都讲到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啊，他在甚至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九节说到要存到无愧的良心，他说有人丢弃良心好像船坏的一样哈，有破口早晚是要沉的。所以我也希望我们侍奉主的人，那至少我们在天良的亏欠上，我们一定要很认真的对付哈，不要有谎言，不要有虚假，不要有不讨神喜悦的会被神责备的所以老约翰说，我们的心如果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凡我们向他所求的就必得着。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不得答应，因为我们自己里面连那个基本的平安，在主面前的平安都没有我们知道主责备我们，我们生活里面有太多地方不讨神喜悦，有太多的破口，有太多暧昧可能见不得人的一些的行为，神不喜悦，所以祷告不会得垂听的。所以洁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听说宋尚杰博士我们都知道他这个人脾气非常急躁的常常跟人家讲话，有时候就骂人了所以他每天晚上，听说的他每天晚上一定洗一个属灵的澡因为白天实在从早忙到晚都没有空，他晚上一定安静自己在神的面前从早到晚走一遍，让圣灵光照他，今天有什么地方说话急躁了有什么地方这个血气出来了，有什么地方存心不单纯了，他就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求主洁净他所以他每一天晚上都洗一个属灵的澡，第二天能够干干净净的，存着无愧的良心能够再去侍奉神所以黎弟兄也说，今天在这样子的时代里面，能够常常把自己毫无保留的赤露敞开的带到主的面光中，让主光照，让主显明，让主洁净的人越来越少。所以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可以自己问问自己，你上一次跟主认罪是什么时候？ 你上一次在主的面前觉得亏欠需要被洁净是在什么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忙到一个地步，这个东西丢了我们都没有感觉啊，我们生在最终，长在最终，里面带着老亚当的个性，随时都会犯错，都会得罪神，都会得罪人，怎么可能会这么长的时间不需要认错呢？啊，所以我们里面跟主的关系越正常，越光明，越健康，其实我们对罪的感觉跟反应应该是敏锐的，认罪应该是经常有的经历。而且是很认真的经历，因为每一次的认罪都带来了主的更新，主的洁净，都带来了我们里面生命里面更深的改变，所以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常常有这样子的经历。大卫能够说，主啊，愿神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然后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哎呀，弟兄姊妹，我每次想到我就觉得我们真的差远了，差远了啊！所以他在诗篇十九篇他也祷告，他说，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心里的意念，口中的言语，在你眼前蒙悦纳。不光我讲的话要蒙悦纳，连我的思想都要蒙悦纳。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应该有的情形。那你可能会觉得，哎呀，余弟兄，你不要讲这些，讲的这些人不喜欢听，不舒服。其实这才是人蒙恩蒙福，真正在主的面前生命丰盛健康，甚至全家全教会蒙福的原因，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跟神之间没有间隔，没有亏欠，没有责备，没有隐藏的罪，没有不肯认的罪。这是一个光明，在光明中活的一个生活。第三件事情，穿上圣服。出埃及记二十八章第二节，那里讲到神对摩西说，你要为亚伦和他的子孙做圣服，他说是为着荣耀，为着华美啊。所以荣耀是讲到里面的生命，荣美是讲到外面的见证啊。那为什么要穿上圣服啊？这是我刚才讲的这个顺序了。穿圣衣，那你看到那个右边，你们的左边是大祭司的圣服哈，那右边这是一般的祭司的圣服。所以大祭司的圣服是全套的啊，是为荣耀，是为荣美的。它有蓝色的外袍，还有以弗德，还有胸牌，还有肩牌，还有冠冕，还有冠冕上的金牌，还有束上带子，手里拿着这个金香炉，这是整个大祭司啊，全然美丽。那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了哈，我相信出埃及记听说以前你们已经查过了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讲到大祭司讲到祭司的礼服的时候，它里面的每一样成分都讲到耶稣基督的生命和性情，大祭司礼服的每一项都说到基督，所以连穿的细麻衣讲到他的义行，而细麻衣上面又用蓝色线、紫色线、朱红色线，每一种颜色的线都有它属灵的意义。那这个东西不是只有我们中间在这样子传啊，那很多神学院的著作他们也接受了这些说法啊，从弟兄会马金多五经集解一路下来大家对摩西五经有了一个新的视野、新的看见啊。所以像胸牌胸就说到这个大祭司，说到神家的领袖胸中像耶稣一样，常常怀揣着众百姓在他的胸怀为我们祷告，十二颗宝石都在这。肩牌，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成为他的责任这个政权都当在基督的身上，神的儿子亲自在这里治理他的家众支派都在他的身上，他带着乌灵土民，他是完全的光照乌灵 perfect 一个是 light 就是讲到完全的光照，照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所以你发现其实着圣服讲到我们披戴基督讲到我们在这里在基督的生命性情里面，我们来尽我们祭司的职分。所以不光有内在生命的荣耀，也有外在生活见证的 华美。所以出埃及记二十八章第二节说到穿礼服的时候，特别说到是为荣耀，然后为着华美啊，这里面是荣耀生命的性情啊，外面是一个充满了荣美的见证。讲到两方面，所以以前有一个旅馆它是一个基督徒开的，它上面特别放的一个牌子，他说所有的传道人牧师可以享受半价。所以有一个牧师在那边住了几天，很高兴半价啊，那个别人都可以得到半价。那么等到他去付账的时候，那个旅馆主人一点都不给他折扣啊。那他说，你为什么不给我折扣？你不是说牧师半价吗？他说你是牧师吗？他说我从来没看你吃饭谢饭过，然后我看你天天这样子的吃喝喝酒的样子，没有一点像牧师，所以我没办法给你折扣哈。所以弟兄姊妹，你不是你说你是什么，而是我们活出来我们的见证啊。所以侍奉神的人，不光里面的生命是基督的性情，我们外面的见证那个是像他啊，真的是披戴基督啊，让基督的荣美在我们的身上能够被彰显出来。你不要以为只有在教会才是侍奉哈，我们整个的生活就是侍奉。我前一阵子讲到的时候，举例到我认识一个牧师，他的岳母是在台湾那个传统市场里面卖水果的哈。那你知道水果商批水果，有的时候很好，有的时候不好啊。像前两天这个于姐妹去买了两个柿子回来那个人就跟她说一定可以吃了，甜得不得了哈所以她就买了两个回来，结果我们吃了两口以后，整个嘴巴涩得不得了哈用什么东西都除不掉她，花生米也除不掉她，糖也除不掉她，整个嘴唇都涩发麻那这个老姊妹呢，她在台湾的传统市场卖水果，她有时候批到坏的，人家来今天，例如说今天西瓜不好要来买西瓜，他就跟他说今天我的西瓜不甜啊，你去买别家的。你从做生意的人来说，这个叫做神经病对不对？然后做生意的就是假的要讲成真的，坏的要讲成好的，所以有假奶粉，有假什么，有假什么。所以有一次我在英国聚会的时候，那个讲员他正好也讲到，他说一个做生意的人他失败了以后很痛苦，家破人亡啊，他就是买毒药自杀，结果吃了没死因为药是假的啊，药是假的，那所以呢，他就想国货不好就买进口货，买了一个进口货的毒药，吃了还是没死啊，所以进口货的标签也是假的他想两次都不死，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嘛哈，所以就去买个洋酒来庆祝，没想到一喝死了因为酒也是假的哈所以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你今天活在这个地上，其实别人心里面都想碰到一些真实的东西。今天这个世界太虚假了，人跟之间冷漠，没有感情，或是缺少真实的爱。所以神的儿女们祖孙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四节第十四节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且能够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个叫做见证，这个叫做穿圣服不光我带着基督的生命性情在这里侍奉神里面是为的荣耀，同样的也是为的华美让人看见基督徒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神所以这是讲到见证。第三件事情穿圣服所以真实的侍奉乃是基督的活出，对不对这是我们常常讲的真实的侍奉，不是在这里做什么事而是把基督给活出来，给流露出来，这个就叫做侍奉。所以神在乎我们所侍的过于我们所做的你可以做的事情是对的，但是当人不对的时候神不悦纳，神在乎的是一个对的人，然后接下来才讲对的事。所以侍奉主的人一定要先学习怎么样子让我成为一个对的人所以良善忠心有见识，这是我们常常挑同工的一个原则生命一定要好，要真实良善说到生命忠心说到托付上认真有见识说到我能够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有属天的智慧这是我们侍奉神的人很重要的三个条件 好，所以你们回读第七节到第九节，就讲到给亚伦穿上这整套的衣服，哈，是全套的。然后一般祭司的圣服，他们十三节说穿上内袍，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都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所以第三件事情，披戴基督，好，来承接圣职。第四件事情讲到受膏，那在这里说到。膏这里包括了三件啊，一个是会幕，还有里面所有的圣物；第二个，外院里面的祭坛跟洗濯盆啊，这些圣家具需要被膏；那第三个讲到大祭司也需要受膏，啊，这是第三件事情啊。所以第八章十到十二节，摩西用膏油抹了帐幕和其中所有的，使他成圣，又用膏油在坛上弹了七次。又抹了坛和坛一切的器皿，并且洗濯盆和盆座，使他成圣，又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膏他，使他成圣啊。所以三个膏啊，就膏这三样啊，这个会幕还有里面的圣物，包括外院里面的祭坛跟洗濯盆，然后大祭司。那么什么叫受膏？受膏的属灵意义三个啊。第一个是为着特殊的使命和托付，所以在旧约，君王、祭司和先知这个特殊的角色、特殊的托付、特殊的使命，神膏他们啊。所以受膏的第一层意义就是为着特殊的使命和托付。第二个，为了成为特殊的器皿，在这里洗濯盆、坛啊、圣所里面的幔子。这些这个桌子，它原来可以跟市面上的桌子、跟这些布啊、幔子都是一样的。当它被膏以后，它再也不一样了，它就被分别为圣，它成为属神的了。所以膏的第二个目的是为了让它成为特殊的器皿。第三个，被膏的第三层意义是得着特别的恩典。和能力，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八节那里说到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啊，他周游四方，医好了凡被鬼压制的等等等等等啊，就是圣灵和能力来膏拿撒勒人耶稣。所以第三个是得着特别的恩典和能力。那主耶稣三十岁受完试探以后进入会堂，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听，叫被掳的得释放，叫受压制的得自由，等等等，对不对？讲到神用灵啊，主的灵在他身上，他用膏膏我，那他就得到了特别的能力，他能够叫被掳的得释放，叫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那这是基督能够在各地能够把救恩、把神的能力带来，把魔鬼的作为赶逐啊！所以在这里讲到受膏的三件事情：第一，为着特殊的使命和托付；第二，为着成为特殊的器皿；第三，得着特别的能力和恩典。这是受膏。所以要知道侍奉主的人太荣耀了，这个膏油是没有人可以仿制的啊！在出埃及记特别讲过，这个膏油是圣膏油啊，这个神膏啊，这个太重要了。哎呀，我真的越来越觉得今天在服事上我们太缺少膏油了，真的啊，讲台缺少膏油，我们唱诗缺少膏油，祷告缺少膏油，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有没有这样觉得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讲话缺少膏油，你们有没有这样子形容过？哇，啪，就那么狠啊，那么粗糙，那么不加修饰的啊，没有爱，没有灵，没有生命，就是没有膏油。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形容呢，没有膏油啊，这个人讲到没有膏油是判死刑的。真的，我们真的所有传道人都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啊！既然被神召出来做神话语的出口，我们再怎么样跟神悔改啊，我圣经知识还不熟没有关系，我记性不好没关系啊，我发表恩赐不好没关系，但是我需要在我的服事里面有膏油。神既然召了， 他就要膏我们啊。所以膏这个弥赛亚这个字叫做 the anointing one， 就是受膏者。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啊，基督被膏，他是最伟大的先知，最伟大的祭司，他是最伟大的君王，啊，君王、祭司、先知的职分都在他身上，他被膏，啊，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听，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可看见，叫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看见了没有？当神用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他周游四方，他到处去啊，赶鬼、医病、释放人啊，把膏油、把神的恩典带给人啊。这是服事主的第四件事情哈，啊，讲到受膏，啊，尤其这些祭司们。啊，我说过的祭司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哈，所以你不要把我现在讲的东西去要求你教会的传道人、长老哈，啊，你自己怎么带领小组，啊，你自己平常祷告有没有膏油，你自己唱诗有没有膏油，你在家里面对先生、对太太、对孩子讲话有没有膏油，都是挑战，真的都是挑战啊。第五件事情，献祭啊，还要献赎罪祭的公牛，献燔祭啊。第一只公绵羊是做燔祭，第二只公绵羊是为了承接圣职。所以在这里献上赎罪祭的公牛啊，然后祭司要按着手宰牛，然后用血洁净祭坛，然后摩西用指头沾着血抹在坛的四角。让坛洁净，把血倒在坛的脚那里，使坛成圣。大家记得了哈，早上上一堂讲的三件事情：坛血、抹血跟倒血啊，这三个在属灵的经历、救恩的经历上有它不同的意义啊。啊，我们都需要有凭着信心支取宝血的经历啊，这盼望神的医治赦免能够领导我们。我们需要有谋血的经历，就像以赛亚书五十一章啊，求神这个涂抹我们的过犯啊，让我们的过犯得以被涂抹、被遮盖。我们不仅仅我们的过犯需要被遮盖啊，要脱离我们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更希望我们能够脱离这个犯罪生命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瑕疵跟残累啊，所以我们需要圣洁的生命做生命。所以基督。倒血在坛上，除了他生命为我们倾倒出来，啊，他的生命为我们成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有成圣的本钱啊啊！所以这是三个的意义啊。所以他在这里洁净坛啊，抹在坛的四围，使坛洁净；倒血在坛脚，使坛成圣。然后所有的脂油烧在坛上，然后公牛连皮带肉并粪全部烧在营外啊，因为这个血被带进圣所去了。好，然后接下来献第一次公绵羊为燔祭啊，所以这个燔祭我说过了，就是不为任何目的，全然为了讨神喜悦，把自己献上。但是献燔祭的根基跟前提是什么？是赎罪祭啊。所以你要知道，所有献祭的顺序是非常有讲究的，没有赎罪祭，你的燔祭没有意义。你要为主活，那是我天然人，我不懂得恩典，我不认识救赎啊！所有的燔祭一定是建立在赎罪祭的根基上啊！我赎罪祭洁净了，然后我献燔祭。那献完燔祭以后，献第二只公绵羊，这个时候才起来承接圣职。所以你要知道，这边所讲的这三个祭物非常有讲究的：先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第二个解决我们奉献的问题。第三个才真正起来承接圣职。所以任何一个侍奉的人如果没有经过这些关卡，你把它摆在服事的位置上，那早晚给神家带来难处。所以很多人问我们说，没有受浸的人可不可以服事啊？没有信主的人可不可以服事？那在我们教会我们是说不行。他们会说他很会唱歌，加入诗班有什么关系？哦，教会没有人失情，让他来弹弹琴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今天是在侍奉神，侍奉不是做事情而已。 不是有事情需要做而已，侍奉是在侍奉永生神。所以没有祭坛，没有赎罪，没有奉献，底下你承接圣职指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为什么会要求我们宁可慢一点把这个人放在服事的位置上，或是重要的服事位置上，就是要先解决他自己的生活，生命要被主改变，能够在主的面前过洁净的生活，过奉献的生活，然后显明了，我们可以把合适的责任能够交给他。有一次有一个人跑到我们教会来，硬要找我交通，我就百忙中安排时间跟他交通。他坐下来跟我谈不久，他就问我，他余弟兄，你们教会需不需要长老？我跟他说当然需要，因为我们教会刚开工几年哈，弟兄姊妹绝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带得救的，我们需要一些老练的在神家出入很久的人来做榜样来服侍的，当然需要所以他问我你们需不需要长老，他说需要我就来。我说需要是绝对需要但是不是这种来法不是要来的不是用这种优越感，觉得我自己不错你要我就来给你面子哈。弟兄姊妹，神家哪里有这样子的？所以你如果没有经过赎罪祭，你没有经过燔祭，你就要来承接圣职，那常常神家就被称为一个神家的灾难带来了很多的难处。所以圣经上也说，初入教的不可以让他做监督你太早把他摆在一个这么重要的位置上，那是对神家造成很大的伤害很多人都说，那小组查经可不可以轮流带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没有谁比谁强这都是可拉党的话全会众各个圣洁，为什么他可以带查经，我不能带查经？那我们在我们教会也是决定不可以轮流带查经你一定要对主的话有一定的熟练这个被教会选择接过训练以后，你才可以带查经。不要说谁都可以轮流来带，神家侍奉是侍奉神，我再说神家侍奉是侍奉神不讲人情的，我们必须要照着神的规矩来侍奉。所以承接圣职在这里讲献祭，先解决罪，第二件事情解决燔祭，要全然献上第三件承接圣职。所以亚伦和他的儿子在这里，他们自己要做榜样，他们必须本身也在神的面前谦卑的承认，我们自己都是需要赎罪祭的都要很认真的把自己奉献上来，做一个奉献为神而活的人，不然的话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神家带动侍奉呢所以我记得好几十年前读了那个李弟兄的见证，他就请教何硕恩教士怎么样子能够带领这个弟兄姊妹起来好好的爱主，好好的追求主，走神家的路，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子细节我不认识了何教授就跟他说，什么样子的人就带出什么样子的人如果一个不爱主的人，当他碰到一个爱主的人的时候，他就蒙光照，觉得自己不爱主。当一个不顺服主的人，碰到一个凡是顺服主的人，他马上就知道，我是一个不顺服主的人，对不对？一个奉献的人也是这样，一个不奉献的人，碰到一个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人，他就知道，我今天没有让主居首位，我在奉献上出了问题。所以今天要带动神的百姓，我们自己当领袖的，当家长的，当爸爸的，当妈妈的，我们都需要自己先起来，本身活出了一个侍奉主的人该有的见证。好，然后在这个接下来才献上第二只公绵羊那这一只公绵羊呢有很重要的几件事情那一件事情呢，要把这只公绵羊的血抹在亚伦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右手大拇指还有右脚的大拇指。那这三个地方，你知道祭司穿上圣服以后，外袍衣袍都穿了，露出来的地方就是头，就是手，就是脚，这三个是没有圣服遮盖的。那所有我们露在外面的，我们都需要血的洁净讲到我这个人耳朵所听的，我的手所做的，我的脚所走的路，所过的生活，我通通需要保血洁净 所以这三个地方某雪的第一件事情说到他需要被洁净，这三个地方某雪的第二层意义说到这三个被抹了被膏了，他都是属神的，所以我今后是属主的人，我只听主对我所说的，我只做主要我做的工，我只走主要我走的道路。所以耳垂、手拇指、脚拇指这三个地方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讲到我们这三个地方都需要被洁净，讲到我们这三个地方都要主权属神啊。所以摩雪的这三个地方，摩雪的第一层意义讲洁净，第二层意义讲主权。我只听主说的，我只做主做的，主要我做的，我只做主要我走的。然后把血洒在坛的周围。第三，把无酵饼放在这个腿上，右腿上做摇祭啊，能够烧在坛上的燔祭上，为了承接圣职。那么在这里，等一下我们讲到吃食物的时候，就会说啊，承接圣职的第二只公羊啊，这个公绵羊是祭司们要吃的哈啊，摇祭跟举祭就是在承接圣职的时候啊要做的事。那第六个，众祭司的受膏。这个时候摩西要取膏油和坛上的血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还有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使他和他们的衣服一同成圣。那我在这里特别要提一件事情哈，这个前面讲到大祭司跟着会幕跟着祭坛先被膏，现在讲到众祭司的被膏，那所以大祭司的被膏跟众祭司的被膏有两件很大的不同。第一个，在时间的顺序上，大祭司被膏是在献赎罪祭之前，因为再怎么样亚伦这个时候承接圣职，他是预表基督是大祭司所以他在这里承接圣职，他的受膏是不需要经过赎罪祭的，因为他本来就没有罪，这是大祭司的受膏，这是很大的不同。所有其他众祭司的受膏是在赎罪祭之后。第二件事情，受膏的程度不一样在这里众祭司的受膏是用指头弹油跟血在他们的衣服和他们的身上，人需要被洁净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衣服上需要被洁净这个是坛这个膏油只是坛。那么前面大祭司受膏的时候呢是把所有的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完全倒在他的头上。那么诗篇有哪一篇讲到这个？133篇哈，你看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像贵重的油倒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衣襟它不是只是弹一弹，在你身上有这么一个见证跟记号，它是根本就是倾倒下来所以基督承受圣灵是没有限量的膏油特别讲到圣灵所以新约里面讲到基督在承受圣灵的时候他是没有限量的那 不像我们我们这些祭司身上有神的膏油但是呢大祭司是整个膏油倾倒，从他的头上满到一个地步，流到了胡须，流到了衣襟整个身体一同承受圣灵全备的祝福这是大祭司的受膏跟众祭司的受膏很大的不同。好，第七个，他们吃东西享受神所吃的食物一个是讲到摇祭跟举祭的肉，一个是讲到束祭的饼。那么前面我们在讲平安祭的时候也曾经讲过摇祭跟举祭，那摇祭是摇什么？摇胸肉。那举祭是举什么？腿肉所以你就发现圣经上其实讲这些东西它是很有讲究的从它的这个寄生的部位胸或是腿跟 献的方式、献的动作是摇或是举，其实背后都有它意义的哈。那么我也不想走太深啊，免得弟兄姊妹觉得将来所有的圣经都是可以这样解释的。那其实它是从整个圣经的这个救恩的真理，它是有它一贯性的啊。当你在这里胸是讲到爱哈，那腿是讲到能力哈。所以当在这里摇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动作，讲到活哈。所以有人甚至很多解经的前辈，他讲到说，在承接圣职的时候，是要在复活的境界里面带着爱来侍奉神，这是摇祭，他不是死的，他是摇啊，我这边摇他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动作，表示我是在一个活泼、一个复活的境界里面的摇胸啊，就带着爱来侍奉神。那同样的举祭呢，是在基督的得胜和能力举哈，高举右手之指，讲到在基督的升天和得胜里带着能力来侍奉神这是承接圣职吃祭肉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每次在这里吃的时候，就提醒我们，我需要在爱的里面，在复活的境界里面来侍奉神。那同样的，我也需要在基督的得胜里面，我带着能力来侍奉神。所以为什么主教门徒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只等到你们得到了上头来的能力我们需要上头来的能力，需要主耶稣升天以后为我们赢得的权柄和能力来侍奉神这是讲到举祭摇祭是讲到我在复活的里面，不是死的所以今天教会很多的时候，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因为缺少了祭司这种举祭的经历我们自己本身就没有在一个复活的境界里面来享受基督复活大能，所以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是软弱的，都是死气沉沉的所以这是讲到这个献祭食物最后提到跟神一同关锁住在会幕里面七天不可以出门这里讲到三件事情，第一个彻底的分别一个完全的分别，第二个讲到完全的关锁，第三个讲到完全的享受他完全跟世界分别开来。你不能说哎呀，我的孩子今天要去学校开家长会，我出去一下，不行的。七天关就是关把你完全分别了，跟世界没有关系，甚至跟神的百姓都没有关系，这七天把你完全完全的分别出来。第二个他完全的关锁，因为神说我在这里是跟神一同关锁，所以要学会侍奉神，先要学会亲近神，要学会为什么，为神能够去做什么，我们先要学会为着神不做什么，请大家不要听错了哈，不然懒人就有借口了哈。余弟兄说要先学会不做什么，我刚才讲的这两句话有什么不同？我岂是说要学习不做什么，乃是要学习为着神不做什么。你不做什么呢？叫懒人。为着神不做什么，这个叫顺服，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一个前辈说，很多被神重用的人，他们神要他们先学一个功课，就是被神不用。你要把你自己关锁下来，这个时候我们服侍神的动机各方面的情形被神显明，被神建立知道我的服侍全然是为着神，不是为了掌声，不是为了我的兴趣，不是为了我的恩赐的发表，我完全就是为了神所以这讲到完全的关锁。所以如果没有先学会在幔内过蒙神悦纳的生活，你就不可能在营外成为别人的祝福或是出去能够成为荣耀神的见证。所以一定要学习先被关锁，而且是关锁七天，这是一个完全的第三个完全的享受学习在这里先享受神的同在先享受神的食物吃主的食物，吃神的食物这是侍奉神一个人一定要学习的所以为什么今天服侍主的人很多时候很疲倦， 弟兄姊妹，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里面缺少了享受神的同在，缺少了享受神所享受的，所以我们就是累累到最后我们就 burn out 了。好，这是这个祭司受膏的几件事情。糟糕了，我已经一个半小时了，我还没讲完。背一遍，再讲一遍：蒙召、洁净、穿圣服、献祭。啊，对不起，受膏、献祭，然后呢？祭司的受膏，然后吃神的食物，然后最后被关锁哈。好，很好哈。那么底下第九章就讲到祭司开始尽职。那前面的几天前面的这八章，第八章最重要的是讲到祭司承接圣职重要的事。我为什么多讲？因为它实在跟我们发生太大的关系哈，所以我多花了一点时间。第九章讲到祭司承受圣职之后，就要开始起来尽职。不是 光得到一个头衔，光站着一个地位，就要开始起来尽职。那第一个，为自己献祭为了亚伦家，他们需要献赎罪祭、献燔祭，本身要做榜样还是一样的。第二个，为百姓献祭这边讲到献赎罪祭、公山羊、献燔祭、牛犊和绵羊羔。献平安祭、献素祭，所以你就注意到，当他们起来尽职的时候几乎是五祭全包因为赎罪祭跟赎愆祭是同一个条例，而且那时候刚开始，所以还没有什么签那大部分就是先把这四种祭都献了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一定要替神家属灵的情形、神儿女们跟神的关系、属灵的生命把脉这几种燔祭、赎罪祭、燔祭、平安祭、素祭都需要在神儿女们的生活和经历里面要有。所以我刚才才会说，财务同工摸着不是钱财务同工所摸的是神儿女们对神的爱财务同工所摸的是马门在神儿女们身上的力量这个叫做把脉所以我们服侍主一定要透过外面的事情，要看见里面的实情看见生命侍奉上的一个真实的情形然后接下来他们为百姓祝福，献完祭以后就为百姓们祝福这是侍奉神的人这个很重要的事就是在我们里面一定要有一个态度我们服侍主是要把神的祝福带给人。亚伯拉罕蒙召两个重要的目的，一个叫承受祝福，一个叫成为祝福所以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然后另外一个叫做地上的万民要因你或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你要知道，亚伯拉罕蒙召被召出来是为了承受祝福。我们知道这个祝福是指的基督基督是一切全有全足全丰的基督。同样的，他要成为祝福。加拉太书说地上的万族要因你的后裔，那个后裔是单数，指的是基督所以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是我们能够把基督给别人。所以祭司们要学习为百姓祝福教会的领袖要常常学习为百姓们求祝福不要只是祷告事情真的是要为神家求好处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所以民数记第六章有一个很好的范例跟祷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去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所以神教亚伦他们这些服侍主的人怎么为神的百姓求祝福，就叫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看到了没有？这个圣经上讲的这么清楚服侍主的人要如何为神的百姓求祝福不光要有纯祝福的态度和纯心，也要有真正求祝福的内容接下来神的悦纳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所带下来的结果。所以上面是为百姓求祝福，下面是他们成为了百姓的祝福。弟兄姊妹，这两个差别太大。 为百姓求祝福，这是我盼望他得祝福。我成为了百姓的祝福，那是一个更高的境界。我不光只是有这样子的心愿，有这样子的 wish、啊、有这样子的梦想跟盼望，而是我成为带下祝福的人。这两个差别太大了哈，所以你就看见他们这样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以后，带下了两件大事情，一个是神荣光显现，换句话说，带进了神的同在。哎呀，我今天真的盼望参加的聚会，或者我真的希望碰见的神的仆人，是能够带下神同在的聚会。真的，那种热闹，这个很华丽，或是有很多很多很兴奋、很热闹的东西，说老实话，不能够叫我们里面真的满足。可是，如果我来到一个聚会，我遇见了神的同在，神真在这里，我觉得那是我太感恩的事情。所以我们多么羡慕所有的聚会，说是我们服侍主的人，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挑战。就是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服侍神儿女们，能够服侍到一个地步啊，我们的聚会满了神的同在，啊，所以来我们教会参观的人很多，说哇，你们在这么重要的细谷得到这么块的地啊，有这么好的场地，有这么好的这么，我说这一切的夸奖都比不上，如果有人说在这里能够遇见神的同在，好，这个是让我们心里面最安慰、最感谢神的。所以有一次一个福音朋友来参加我们聚会以后，回去跟他的女婿讲，他说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来啊，他是练气功的，他说里面的那个正能量太多了哈，他说你要去，而且去了以后要到处吸哈。我听了也就是很好笑，好像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他们的感受，只是觉得这里正能量很多，其实这就是神的同在。好，我们真的求神怜悯我们，真的怜悯我们，让我们更深的渴慕神的同在。神乐意与人同在，只要我们真的把注意力、把聚会的目的、把聚会的内容集中在他的身上，神的同在其实是他乐意的，他迫不及待跟我们同在。所以合神心意的聚会就带进了神荣光的显现，这个然后天火降下，悦纳祭牲，所以圣火降下来，所以我们真的巴不得，真的巴不得聚会里面一方面满了神的同在一方面我们在这里看见神的火在我们中间，神儿女们带着火焰在侍奉神。我跟我们教会的福音同工讲我说传福音一定要有火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火，我们就不可能去点火，自己要有火Charlie Finney 被神兴起来，在19世纪中的时候，在美国第二波的大复兴里面，他很重要的一个福音的器皿。他有一次到 Pennsylvania 美国宾州的山树林里面去传福音那天他们就把这些伐木工人、砍木头的工人叫来，大概来了100个人出头他这个人传到全身是火Charles Finney 带着火焰传福音给他不光让他们得救，他把火焰都传给这些刚得救的人。他传完福音就走了，过了将近2年他回来，整个树林里面好像火烧遍了一样，2000多个人得救这100个人出去以后就到处传福音他们不光听见了福音得到了火，他们出去成为点火的人弟兄姊妹，教会应该是这个样子，绝对不是只靠讲台我们要有火，唱诗要有火我都有时候发现你们唱诗都太温柔了太含蓄了，要带着火焰唱在神的面前讲到听到都要火有一个神学院毕业的学生到英国伦敦去申请一个牧职他想要当牧师那个时候这个主教来面谈面试他，那这个年轻人呢假谦卑这个忍不住他里面的骄傲，他说我这个人跟这个施布真不一样他说我不是像施布真那种人可以把整个英国烧起来的人这个 Spurgeon 叫讲坛王子他20岁讲到就是哇蛮有能力的一个人这个主教就看着这个年轻人，他说年轻人，他说我也不寄望你能够把英国烧起来，但是我在乎的是我如果把你抓起来丢到泰晤士河，那伦敦旁边就是泰晤士河，那我把你丢到泰晤士河的时候，我会不会听到嘶一声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哪怕只有一根火柴 真的有火放到水里面都会嘶一声，对不对？如果你没有火我放到水里面没有声音的，所以你先不要告诉我你不是烧起英伦三岛的人，你先让我知道你里面到底有没有火啊。所以我有一次听到一个弟兄讲，他说到了这么多聚会里面总觉得缺了那么一把火啊。弟兄姊妹，我很阿门哈。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聚会，我们的祷告会，我们的讲道，我们的见证，我们的分享，我们跟别人传福音，不是缺少高油就是缺少火啊，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你就发现当祭司们照着神的心意承接圣职啊，照着神的心意起来尽职，你就发现他们在这里神的祝福倾倒下来啊，这个祝福就是神同在，然后神悦纳他们所有的奉献，从此以后天上的圣火就在他们的祭坛里面持续的下去了。啊，这是这个啊，最后讲到祭司甘罪啊，你要成为对的人要先学习凡事上遵行神的旨意。所以第十章两件事情他们犯的错都是亚伦家的，你就发现这是他们承接圣职最荣耀最得意的时候，但是呢却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拿达亚比户献燔火，香坛上的火必须来自于祭坛。我们从启示录里面知道香坛特别说到圣徒的祷告啊，讲到对神的敬拜，香坛是直接就在施恩座的前面，说到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们对神的敬拜啊，这个火必须是来自于祭坛。所以真实的祷告和敬拜一定建立在祭坛的根基上。你如果没有对神有这样子一个祭坛的奉献，我们的祷告不痛不痒，我们的祷告常常不蒙悦纳的，不够馨香啊。所以香坛的火必须来自于祭坛，而那一天拿达亚比户他们就忽略了神的要求啊，甚至可能是因为他们得意忘形啊，对，他们自己就点了自己的火，不是从祭坛上来的火，英文翻译做 strange fire， 一个很陌生的火，是神不认识的，不是神所要的火，是一个 strange， 是一个很陌生、很奇怪的火来了。所以神这个火一点起来，圣火也接着来，把他们两个给活活烧死。哦，弟兄姊妹，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哈，没有照着神所要的，做了不该做的事情。那第二个是亚伦的另外两个儿子啊，他们还好神第二个怜悯了他们啊，以利亚撒和以他玛是没有照着吩咐来吃祭物啊，那一天这个祭牲啊是没有被带进圣所的，他们是应该在圣处为着担罪而吃啊，所以我们请特别看到第十章第十七节，这个赎罪祭既是至圣的，主又给了你们，为了要叫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你们为何没有在圣所吃呢？看哪，这个祭牲的血并没有拿到圣所去，你们本当照着我所吩咐的在圣所里吃这祭肉啊。所以你看到了没有，拿达亚比户犯的罪是献燔火，他们做了不应该做的事，而以利亚撒和以他玛是没有照着吩咐吃祭物，是他们没有做该做的事，一个是做了不该做的事，一个是没有做该做的事。那这都是讲到没有好好的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神啊。所以真实的侍奉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所做的是不是神所要的。好，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凡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啊！你那时候来跟主说，我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行异能，奉你的名赶鬼，主说我不认识你们啊。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七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要知道侍奉主的人一定要照着神的心意，照着山上的样式来侍奉神。所以这是两件事情啊， 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主特别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够在主的面前有这样子的警觉和警醒。我想就像我说的哈，我讲到哪就停到哪。那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祭司圣别生活的条例跟各种的节期我们就留到明天讲了，好不好？我们停在这，我们唱一首195首，是吧？195首。194，谢谢。你们知道我老了哈，心思记不住啊。尤弟兄已经告诉过我194啊，我还是讲195。唱的速度比这个稍微快一点点，好吧？好，我们就唱了，好不好？
耶稣。
第二节，姊妹们， 还是有些祷告，我 何等希望我们在座所有的君尊的祭司学习来侍奉神我们用很简短的祷告我们可以自己跟神祷告，也可以开口带领众人有一点祷告，好不好？我们让圣灵自由求神在这里得到荣耀我们有一点点祷告的时间。
恩待引领我们
阿们
荣耀归给主
阿们
靠主耶稣基督得胜
阿们阿们
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教导我们怎么来侍奉你，要你教导我们该说的话语，要你引导我们该走的路程。说我们是分别出来要过圣洁的生活，说你祝福这个教会，每一个儿女听了你的话语都沉浸在我们的心中。
阿门。
说你的圣灵大大的在这里工作，说你圣灵是大有能力的。说我们不靠着你，我们不能做什么，因为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离开你，我们就会。主啊，像枯干的，主啊，求你来感动每一个儿女，能侍奉你。
Amen.
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祝福你自己远方的仆人，他们一股走到这里，你除去他疲乏和疲惫的脸。主啊，使我们真能在你的里面，主啊，爱我们的主啊，讲道的弟兄，神啊，他们主啊，是你的仆人，使他叫众家民神迹奇事伴随着他。说是我们正能得着灵粮，你的话是我们路上的光，脚前的灯，没有你的话我们寸步难行的。说啊，从啊记那个旧约里面是牛羊献祭，现在耶稣基督你为我们一次献上永远的祝我们挽回祭，祝你做我们的宗保，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说、啊、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要我们得着这么大的福气，我们同心可以感恩赞美奉，还有后面还有几坛的到继续祝福。主啊，你所以号的荣耀是大故新成的，你加给弟兄的力量和信心，使他更有信心在这里俯视你自己的笑阳，感谢赞美你，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主，我们再次从心里面对你献上感谢，何等的恩典，你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让我们能够成为属神的子民，更把君尊祭司的职分赐给了我们。主啊，让我们不只是说说听听，主啊，让我们实在能够珍惜，能够感谢这荣耀的身份，让我们成为一个常常侍立在你面前，能够忠心侍奉你的人。主啊，你借着旧约这些祭司们怎样承接圣职，怎么样子在你百姓中间起来尽职，主啊，也一样的在这里唤醒我们每一个侍奉的人，借着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也来校正我们，也来提升我们，也来祝福我们，让我们的侍奉真的是蒙你悦纳，能够带下祝福，带下你的同在，带下圣火在我们中间，真是能够烧起来。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也谢谢你保守我们分散回去的脚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休息了，有没有报告？